生而为人，经得起几次毁坏。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老派九零，我是大吉，
我是嘉欣，
我们是一档关于养老的播客。嘉欣，你那个剧追完了吗？不够善良的我们，哎，是叫不够善良的我们吗？
对，不要这样，你要相信自己。是的，我追完了。自从你跟我说了他涉及养老和照护之后，我看他的步调就变得沉重了起来，然后我就开始带着问题，开始带着使命感去看这个剧。所以我有一天晚上就是在大概凌晨一点多的时候把所有的剧都刷完了。
其实它上面照护的内容不是很多，但是我确实觉得它有几个情景太戳心了。
对，是确实。其实社交网络上面也是在聊单女和婚姻到底哪个更幸福，然后男这个男的他到底爱谁，就是可能这方面的讨论是最多的吧。
对，
但是我们就是很想岔开这个话题。
对，我们今天就是不聊那些情情爱爱，我们就把这些爱情放在一边，然后去聊一聊这当中的照护者的一些问题，比如说照护者的负担，或者是他们被忽略的一些情感劳动，通过聊这些给大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或许对你们理解他的家庭或者是他的爱情他的婚姻都会有一点点帮助。在剧中其实也会出现一些性别的问题，其中有一件事我印象比较深，就是当时简庆芬应该是不太满意他哥哥和嫂嫂照顾他母亲的这个状况，所以就发了一些这种难听的短信，他就是故意让他嫂子看见他嫂子也确实看见了，然后就为了解除这个误会，当时就约了一个这个全家的饭局嘛。
我太喜欢那个饭局了，感觉就是有太多人性幽微的东西在里面
啊，
而且我很喜欢他的嫂子。
对，我觉得他嫂子蛮酷的。就当时那个他跟简庆芬先解释了一下这个照顾当中的误会，从他话里话外你能够感受到他哥应该是一个比较男主外的这个角色，对吧？其实真正照护的应该是他嫂子和家里的保姆。
他们家应该我感觉好像是比较
条件比较好，
工作事业上其实还蛮平等的。他嫂子应该也在外面打拼的一个感觉，对吧？
对，但是当时是他嫂子拿出了一个是一个本子还是什么，就反正记录了他妈妈的血压的情况。所以你会觉得说，哦，这个真正操心的人应该还是他嫂子。所以当时他就把这个东西给到简庆芬，就想给他解释清楚这个误会。简庆芬其实对他嫂子态度还蛮恶劣的，然后当时他嫂子也说，妈其实最近有点问题，感觉他有这个失智症，就是阿尔兹海默吧，就是会叫错名字什么的。然后他说这个不是说我尽孝心就可以的，他这种病是需要24小时专业的人士去照顾的，所以他的建议是把妈送到养老院。然后简庆芬就直接暴跳说，怎么可以把妈送到那种地方。对，
我印象非常的深。
对，然后他嫂子
就那种地方怎么可以送到那种地方。
对，就他当时的那个态度，就是他不是一个照护者，他甚至没有接触过任何照护的工作，但是他能够理直气壮的去指责他的嫂子高高在上，就是那种居高临下的很蔑视的态度，说你怎么能把妈送到那种地方。
对，
就那一刻我就觉得，哇，女人何苦为难女人。就是她可能没有想到后面有一天她自己也需要面临自己照护的这个难题，但那个时候简庆芬完全什么都不知道，她只是对她嫂子态度非常恶劣，就觉得说那我不能接受。然后她嫂子就说，那要不你来顾。就直接这样回怼她了。还好这个时候她妈妈，他失智的妈妈上完厕所回来找不到房间了，在那边叫简庆芬，然后才解决了这个尴尬的场景。
然后简庆芬也用自己的方式去试探和测试他的妈妈到底是不是有很大的这种记忆和失智的问题，几个问题下来我估计他也是有答案的了。
他嫂子应该也不是骗他，就确实是有记不清楚嘛，有点问题。在这个瞬间让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女性不能够体谅女性，她的嫂子被认为是应该照顾的那个人， 就连我们女性自己也会这样认为。
对，所以它其实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性别问题，它很大的程度上是屁股决定脑袋的问题，就是你的立场直接会影响你的思考和你的决定以及你的反应。
是，而且大家就能够感受到说这个性别差异在这个照护问题中就是到底有多严重，连女性都不会觉得这是一个问题，连简清芬都会觉得说、
嗯
啊、哦，那我哥哥的嫂子不是不是我的嫂子就是应该去照顾妈，有什么问题吗？然后那我也可以指责他说不能把他送到养老院，我也可以发表我的立场和看法，哪怕我不是一个照顾的人、嗯、我都可以这样对他。
然后等他回来之后，其实他跟他老公也有一个对谈嘛，简清芬当时是在抱怨他嫂子，就是怎么可以有这样的提议，对吧、
嗯、
然后他老公就是很顺理成章的去建议他辞职回家由他来照顾，就是把妈接到家里来他来照顾，那不就很好了、嗯、然后这个辞职在他看来蛮顺水推舟的一件事情，他就是会觉得简清芬对于工作没有很看重，嗯，他就应该会很轻松的可以把他放弃、嗯、
对，我觉得这里也存在一种对女性的这种评判体系的问题，就是你的工作有没有价值看的是你赚的钱的多少，对吧、
嗯、
就他会觉得啊，你就做做保险呢，你也不是那么喜欢呀，就是赚不了几个钱，他说的是我的钱完全足够顾家了，对吧？所以他就觉得说那你就可以去辞职了，然后全心全意的照顾你妈。但我觉得我们很多女性去做一份工作不光是为了钱，有时候也是为了自己的理想和热爱，对不对？那这种东西从来没有得到过，嗯，就我是说在这种照护的场景下很少得到尊重，往往都是那要不你辞了吧，反正你赚的少。
嗯，不过在这个剧里面可能很大的一个成分也是因为一开始简清芬她作为这个何瑞芝的同事的时候，她的那个形象就已经奠定了在她的心里面，就是啊，这个人不是很重视事业，对，他就是说只是完成一些任务啦，然后他会说其实他就是期待周五的那个感觉，想跟同事聊聊八卦，去排解一下孤单寂寞，想要生活没有那么无聊。所以他这个既是他不想辞职的理由，也成为了何瑞芝想让他辞职的理由，就是他觉得他没有那么大的追求。
对，可能在何瑞芝的眼里，简清芬因为之前跟他是同事嘛，他也了解他的工作风格、
嗯、
他就觉得说在这份工作里他可能也没有太大的价值和热爱，
缺那么一点点热爱、哦、
但是我觉得再延伸到这个问题，就是简清芬的那个理由难道不需要被尊重吗？就算我想要穿得漂漂亮亮去见客户，我想要享受周五下班开心，那难道这个理由就不值得被尊重吗？我觉得他也是很合理的、哎、为什么这个也蛮合理的要求放在女性身上，放在照护者的，放在照护情境下就显得那么不合理啊，那么弱，那么站不住脚。我觉得那个时候简清芬还是蛮勇的，就是他能说出他这种心理的表达，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太多女性都不敢去讲这句话。
对，而且我觉得中间有个困境，就是好像比较热爱事业，比较想在工作里面有所成就的女性会更敢一些，而其实大量更多的存在是真的在工作里面没有那么多热爱的女性，就理所应当的退回到家庭里面，
家庭牺牲是吧？对
对，这件事情好像更加的重要，因为它是普遍的存在。
对对、
就是、
你说的很对，
就是如果我就是一个简庆芬，我就是对这个工作完成合格线或者是80分都是我的天花板了、
嗯、
我对他没有那么大的热爱，我只是喜欢这个工作给我带来的社交属性，那难道我不可以去有继续和坚持它的正义性吗？就是我没有那么必要就一定要牺牲掉外面的世界回到家里。
我觉得这个羞耻感需要被克服、哎、
这个羞耻感也是维系女人一生的东西
真的很多小瞬间女性都会有这种羞耻感。哎，
对，当你不去承担这些照顾的时候， 你就会承受一些来自于自己，来自于外界，甚至来自于其他女性的指责。
嗯，是。
有什么差别？
我们家的案例来说，就是照顾人就是都是女人的事儿。那男人哪怕是我姥爷的儿子，就是我的舅舅，需要他参与其中，但是主要承担照护角色的其实是我舅妈，就还是女人的事儿。男性就像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被隔离开了。有一个误区，就是我们总是觉得照顾好像就是女人的一种天性，好像就是女人天生就擅长照顾。但是就因为这个误区，就能理所当然地认为说，那照顾老人就应该变成女性的责任吗？
我就是你在说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也在想我们家的情况。
嗯，
就是如果就结果来看，我并不能说出什么反对意见，就是无论是我的姥姥姥爷还是我的爷爷奶奶，确实都是主要由女性来照顾的。
嗯，
然后直到我在想我姥姥家的时候，就其实我的大舅是就是家里面也蛮早退休的一个人。
哦，就是也有符合照顾条件的，对吧？
对，但就可以说是完全没有进入到照护的排班里。 他基本上就是陪一陪，就是这样的一种、嗯、这种感觉。而且家里面完全没有人去期待他要去比如说啊，处理一日三餐啊，或者是哪怕洗洗脚，
嗯，
在医院陪床等等。
嗯，
好像真的很少有这样的期待。嗯，因为我大舅就是在我的心里，从小我感觉他就是一个不太操持家务的这么一个大男人。
嗯
嗯，所以你在想到去给老人去照顾这些日常的时候，你真的就是很难把他和这些事情联系起来，你就会很下意识的觉得他干不了这些事儿，他也没有这个能力去干这些事儿。但我为什么就是又会觉得我们家好像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是交给女人来干，就是因为比如说像我爸爸和我姨父两个男人也是就是在家里也经常去处理家里的卫生啊，打扫家务，就是做家务啊，做饭啊，就这些事儿他们还挺主力的。所以我就一直还觉得我们家好像还挺性别平等的。
嗯，
就直到照顾老人这件事情我才意识到，哦，就确实还挺不一样的。
嗯，就像你刚才说的，大家对男性的期待是比较低的，但是对女性的期待会很高。我在想说，为什么每一次家庭里面都是女人在照顾，这个比例甚至都已经高到60-70%、嗯、不管是西方还是东亚这边，它比例都非常的高。我想第一个原因有可能是因为就是女性被赋予了一个妈妈的角色、嗯、而妈妈在整个怀孕过程中，然后在生产，在照顾小婴儿，你会觉得她承担了很多照护的工作。女性慢慢被贴上这个母亲的标签之后，你就会觉得她好像跟这个照护这个词连得特别特别的紧。
嗯，我那天突然意识到保姆这个词，
嗯，
我觉得好有趣啊。就是保姆这个母呢，本来就是一个女一个母，
嗯，
然后你会下意识的觉得她就是一个女性的存在，
对，
所以会说男保姆，不会说女保姆、
哦、
因为她本身嗯，对吧，她就是一个照顾人的第三方，她本来就你下意识觉得她就是一个女性、
嗯、对。
那好像从父系社会这个原始的分工来看，爸爸就是要在外面打拼去捕杀猎物，然后妈妈就是要操持家事，教育保护孩子，相夫教子。
对，
就是这个，
这是一种比较
好像从
传统的这种社会价值观，对不对？效率最大化的一种表现。但是这个一直延续到现在，它也就有一个问题，就是女性很擅长抚养孩子，女性很擅长照护，它好像就慢慢延伸到了女性应该照顾老人，它有一种连贯性在后面。
嗯，对，
嗯，一直强调
女生去照顾老人，它本身不是一个单独的问题，它是贯穿整个生命周期的。
是，所以大家就会觉得说 哦，那这样来看好像女性作为照护者这个角色就更合理，就这个东西慢慢被合理化了、嗯、就导致女性其实有困在这个枷锁里面。 而且女人如果不照顾，经常会产生负罪感。
怎么说，就是在我生孩子之前，我好像并没有觉得我有什么经历男女不平等的事情，我也并没有任何什么独立女性觉醒的这个意识，我甚至觉得我不需要。但直到其实是生完孩子，当你有那个128天超长带薪假期的时候，这个不一样才体现出来。就是从产假开始，你就有一个合理的理由去照顾家里的生命。我们不去说女性是不是应该，或者是她真的是有这个自身的优势就去完成这样的一项任务，但是这个社会就是告诉你，你要去，你有那128天，你就是应该去完成这件事情的嘛。包括还有一个制度，就是咱们国家现在退休年龄的性别差是有5岁的性别差嘛，女性就是在提早5年会退休，比如说现在来看应该就是女性55岁，男性60岁，在一般情况下，这些看起来其实都是福利，但这个福利怎么，就是我现在有对这些福利有一种很尴尬很矛盾的看法。你不能说你给这个假期我不应该开心，或者是我去反对它，那就显得你好像很屌，就是你获得了这个福利，你还在，
就是我给你福利，
就是在矫情些什么，对啊，就是我让你去休息你的身体，对吧，你去，就是你需要去履行你的母职的时候，我给你这样128天的工资，然后你在家去完成这样的一个事情，这好像是应该一件觉得特别合理以及要感恩的事情，但它确实是从那一刻开始，男女的路径就非常自然的不一样了。那退休年龄也是这个样子的，那女性就是提前就比男生会提前5年退休，你无论是会更多的承担向下的照顾你的
带孩子
孙辈啊，带孩子，还是向上照顾你的父母公婆，这都是一个很顺位很理所应当要去做的事情。
对，
所以这就是我的尴尬。
照顾这件事情就像是这个女性议题延伸出来的一个方面，就是当我们把照顾和女性打上标签之后，然后长期照护又被归为一种家庭责任，最后全部都会转化成女性的责任。
我真的觉得就是中国的这个独生子女政策真的会很大程度上去推动这个事情的变化。
对，
就因为我们这一代独生子女其实才到，你像是从80后开始到我们，就是这一批人才开始30-40岁嘛，他还没有真正在面临照护那个难题，就是后面的那个难题。我觉得等到我们真正面临的时候，这个社会又会迎来一波新的觉醒。
是，独生子女政策对我们的影响太大了，对中国女性的照护责任都影响很大。因为大概在这40-50年里面，我们经历了一个是独生子女政策，一个是就像工业化或者是城市化这种变化，你会导致中国家庭结构的一些变化，然后女性在照护者角色当中也就顺应的产生了一些小的变化。你比如说在50年前农村地区，就大家都说什么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对吧，就你按道理说是女儿根本不用管娘家的事儿的，就自己不用给自己的母亲养老，你要负责的是你给你的婆婆养老。那个时候大家说的养儿防老，就现在这个儿被我们理解成孩子，养小孩，对，养孩子养老，但其实在过去真的是养儿子防老，
字面意义上的儿子，甚至是儿媳。
对对对，就是虽然照顾父母的这个责任被划分在了儿子身上，但是绝对不代表说儿子就是父母的主要照顾者或者是唯一照顾人。大家喜欢对这个男性说什么，就是说啊，你好好工作好好赚钱才能讨个好媳妇儿，才能好好孝顺老人，这是农村里很常见的一个话术。它隐藏的含义是，在过去在传统的角色里，男主外女主内，即使照顾老人的这个责任落到了儿子身上，但其实真正在付出劳动的是儿媳。所以其实儿媳才是照顾老人最最重要的一个角色之一。 接着就是独生子女政策，我就觉得很有趣了。那会儿就是一家你只能生一个孩子嘛，最多就是有一些什么农村地区可能让你生两个就顶天了。这个政策之后呢，那女性就更有价值了，所以就是家庭里面的资源也就像你说的，不得不倾斜到了这种女性身上。你看那个我们国家统计年鉴，就从90年然后到现在的这个数据，你就能够感受到说男女的那个受教育程度性别差异越来越小，其实这就说明女性获得的资源越来越多。这个差异大概在2015年的时候就几乎完全消失了，甚至有一些就是调查会显示说就是发现只有女儿的这个家庭比只有儿子的这个家庭在教育上的投资更大。所以就是
好神奇啊。
对啊对啊，所以你看现在就是独生子女家庭，女儿也很宝贝，对不对？爸妈花这么多钱，然后这么用心的把你抚育长大，女性地位强了呀，就是女性也可以外出打工啊，就是不再是像过去一样从事一些什么农业劳动啊，或者是在家相夫教子啊，
也不是只是做那些非常典型意义上女生才能干的工作。
对对，
比如说服务呀。
是大概在1990年的时候，只有23.9%的女性从事非农业工作的。然后但是这个数据到了2015年的时候就达到了58.2%。所以你会发现就是女性的职业变化就很大。他们不再是从事那些比较低级的劳动，他们也能够去城里打工，也能够享受就是追逐自己的这种人生梦想，就是女性地位提升了。那这个时候爸妈辛苦养大的女儿，他们还会再说啊，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吗？
嗯，对啊，这种话在我们现在周围好像真的很难听到了。
对对对，
就至少是在我们自己的这个话语境里面，
我们90后是不可能听到爸妈讲这种话的。然后我们也是像就是普通的，
怎么可能这么十几二十年的养育就变成了一桶泼出去的水
对呀、啊、对呀、啊，就是我们是跟儿子是一样的，就是自己也能够有很好的工作，有很好的经济收入，也能够承担起家庭的重任。那么其实我们90后在爸妈养老这个问题上就会变得很复杂。一方面我们也承担起了儿子的责任，就是现在的养儿防老，这个儿就不再是指儿子了，就是指的是女性和男性，是所有的孩子。所以我们相当于是跟男性一样承担起了这个角色。但是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女性又很痛苦的是，你儿媳妇的这个角色依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
因为我的第一反应肯定还是会是我自己嘛，
嗯，
养老我可能会是比较就是一视同仁，对于我爸妈和对于公婆，那我们俩现在一起在讨论未来父母养老问题的时候，其实都是在一个非常平等的状态里面去讨论四个老人的养老问题，
嗯，
好像不会单独的去就是个别区分哪一边会更加重视，会更加倾斜一点，
嗯。它不是一个重视和倾斜的问题，我是想说你爸妈的养老问题是绝对要由你来主导和承担的，对不对？这部分责任肯定是逃不掉的，肯定是在你身上的。但与此同时你公婆是面对这种很强的照护问题的时候，那你会不会参与其中呢？然后或者是还是说你老公作为一个主要照护者去进行这件事情呢？我们会发现有很多研究就说这个女性是没有办法袖手旁观的，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你会产生一种愧疚感和负罪感，就是说如果这件事情让我的老公去做，然后我不去负这个照护的责任。尤其是很有意思的是，你们住的距离越近，你这个愧疚感和负罪感就会越强。在这一点上就是女性会被她自己的这种感受所影响。所以你是即使你说哦，那都是由我老公来照顾，但是现实是不可避免的，你就是会参与到其中。然后我最近看了一本书，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日本的一个学者叫平山亮，他写的一本书叫《我是儿子，我来照顾》。他在这个书里面研究了28个由日本男性儿子作为主要照护者的这个案例，讲到其中有一点我印象很深， 他是说，如果没有妻子的帮助，这个儿子照护的概念是无法成立的。嗯，
为什么？
比如讲说，啊，假如说就是你老公作为主要照护者，然后他去照顾你的公婆，他说你不需要去参与其中。
嗯，
但事实是，由于女性的这种特性，你会更多的去分担你们自己家的家务，就是你们现在家里的家务一半可能是由你老公去分担，一半由你分担。但是当一个男性全身心的去投入他父母的照护的工作当中，女性其实默默的在他背后付出了很多。比如说你会做好饭菜跟你的老公说，哦，那你拿去吧，就是我做好了，然后你带给公婆去吃，或者说你不要洗衣服啦，然后我来做这些，孩子最近你不用管，然后我来接送，就是你会付出很多很多。在
就是即使不去照顾，你也要在就不得不或者是自己心里要去做一些补偿。
对，就是你的愧疚或者是你的体谅
掰过来一点。
对，你的愧疚或者是你的体谅会导致你做很多很多这样子的事情。表面上看是你的老公在照顾公婆，在照顾你的公婆，但实际上你承担了自己家更多的家务。就是这是这本书里面讲的这么多案例的一个很共性的东西，就是男性作为照护者，女性其实承担了更多。
如果反过来，
嗯，
也就是现在大部分的情况下是，女儿或者是儿媳在去照顾这个老人的情况之下，好像男性一般来讲不太需要去做这种补偿性的工作。
对，对，是的，就是他讲的这个问题就在这里，就是你很少很少见到，我说真的很稀缺啊，见到一个男性，他。你想想刚才那个情况就发生在一个男性身上，他说，哦，老婆你去全心照顾你爸妈吧，家务我全包，孩子我来接送。你会觉得哇，这个男人
感恩戴德，
天哪，哪里去找，我上辈子积了什么德，是不是？就很有意思的是，就儿子一旦成为父母的主要照护者，他就有特权，他就是真的能把做家务和照顾父母这件事情分开，但是女性就是分不开的。这些男性可以说哦，我是主要照护者，但是好像很多妻子的付出没有被看见，哎，我觉得这个东西是需要被看到的。
嗯，
真的，你很难想象说男性女性角色调换过来，你就会觉得这个男生很棒，但是如果女性做这些，女性往往被看不到，或者就觉得说，哦，那也是你应该做的了，你去分担一些。
嗯，
就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性别差异呢？对吧？就是我们需要看到这些。
嗯，我之前也看到了一个数据，北大有一个很有名的研究调查，就是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它那个叫做 CHARS。前两天我又看到了一组数据，我觉得跟你说的这件事情还蛮契合的。调查显示呢，照料老人时间最长的主要居家照护者中，配偶的比例是57%，子女是24%，市场照料是1.1%，就很少了。
嗯，
然后后面这一句话才很有趣，就是男性老人的照护更多的由配偶提供，而女性老人的照护主要由子女提供。就让我觉得，我的天哪！就是也就是那种感觉，爷爷老了以后，如果奶奶还健康，就是奶奶在照顾你。
嗯，
如果奶奶需要照顾了，那可能就是顺延到子女去照顾她，而大概率不会是由她的配偶去辅佐去照顾。就是这个是一个
但是有一个大的
统计数据。
对，但是有一个问题你可能不能忽视，就是女性的寿命比男性长，所以，
啊，对，
所以就导致了。对，奶奶照顾爷爷这种事情经常发生。
嗯，是我当时也是意识到了这个成分，但这个结论还是让人觉得有一些些微妙在里面。
嗯，就是哎，女性真的付出了很多。其实我们今天聊这么多性别问题，并不是想抨击男同胞们说你们不照顾家里，就是对，就是不是为了制造这种性别对立，而是展示出一个比较真实的状态，以及我觉得那本书写得很好，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就是这个28个案例嘛，然后他中间也讲了男性作为照护者的一个困境。
嗯，
就是因为我们整体社会对于照护的认知就是偏向于把这个责任给女性化，对吧？然后就导致说 男性真的去承担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会有一种强烈的孤独感，
嗯，
他不会去提。比如说像你刚才说到的职场表现出就不愿意提及吧，就他不会主动的去说，
嗯，
不会像就是这些职场女性们私下聊天，就是说啊，哦，我作为妈妈我很累，我在照顾，我照顾老人我也很累。就是男性做这件事情，他会觉得他自己非常的少，是个个例，他会有一种强烈的孤独感，
嗯，
他不会去提，他也觉得这件事情怪怪的，因为社会的认知不是这个样子的，所以他没有办法在职场或者是跟他的朋友去诉说这件事情，去倒苦水。所以我觉得那本书他不光提出了这个男性作为照护者的一个现象的问题啊，另外也提出了他们的困境，以及我们需要扭转这些社会观念才能够真正的把女性和男性都解救出来。那接下来其实我也很想知道说，就是在生活中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让男性参与到这个照护过程中呢？
嗯，我觉得照护这件事情就很像你刚才说的，它对于女性来说好像就是贯穿她的生命。那我觉得女孩子是怎么样去 get 这个技能的，你就要让男孩子也同样的从小就被教会这样的一种能力和技能。我觉得他应该是从家庭教育和社会意识，一个从里一个从外，就是双方作用才有可能开花结果的一种努力吧。就比如说当你有一个男孩子的时候，那你是不是会很理所当然的去教他做家务，去做饭，去照顾人，去关注周围人的情绪和需求。至少这件事情在我家好像没有，我的哥哥弟弟他们从来都没有被教过去怎么样打扫卫生、刷碗、做饭。我们家可能是有这样的传统吧，就是你小孩别就用不着学这些，但是我真的就是我也不知道是我就愿意操管这些事情还是怎么样，就是我是会去学，我对于他们不让我去干，我是有一种很叛逆的态度，我真的很想去干这些事。我的天哪，是不是我这个女性意识太不觉醒了，就是我怎么从小就想干这些事儿？我有的时候看着然然就是很愿意拿着抹布去那个帮奶奶擦东西，我这内心也是百感交集。其实
就是就寄心疼闺女。
对，然后话说回来，就是我们是不是会很自然的也去教一个男孩子去干这些事情，然后也不要总是期待一个男孩子要干大事儿，就是说家里这些事儿不是你该操心的，就是其实这种细微末节的影响吧，都会去就是贯穿到他自己的这个意识，以及他未来对于他的朋友和老婆的期待都会很不一样。而且我自己会觉得男性的照护会更有趣一些。我老公照顾然然，我觉得他的照顾就是虽然没有那么，也许没有那么细致，但真的很有趣。无论是讲故事的方式还是一些肢体运动上，我都会觉得好玩很多。
所以并不是男性不擅长，只是没有给男性这个机会。我在看那本书，就是《我是儿子我来照护》，就是他写这个儿子照护的案例当中，他也有在讲说，其实很多儿子作为主要照护者，他很多事情很多家务也都是他第一次去做，但是并不是说他做不好，而是他会觉得说，哦，如果我早点去做或许我能做得更好。就这件事情其实没有存在太强的性别优势或者性别劣势的问题，可能真的是以前的一些社会观念导致了女性去从事这方面的工作比较多，男性天然的就比较远离这一块，但是到了他不得不做或者是他愿意去做的这个时候，他也是能够做好的，
而且可能会发现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这里面印象最深的一个情节，嘉欣你觉得是哪个？
就毫无疑问就是采屎情节。女主之一这个简清芬 从工作里面出来了，他就完全辞职，然后接手了照顾全摊婆婆的这件事情。有一幕情节，我觉得虽然说这个情节在整个剧里面的分量不大，但是那一刻的细致入微以及他给人的情绪上的冲击还挺严重的。
当时有一个镜头应该是拍他们家浴室的门吧，没有任何的、
那个、画面真的非常的隐微，就是我们是看不到人的。蒋天芬在一直跟她婆婆说，你不要动，你这样好不好，你别哭，该哭的应该是我吧。这个时候她其实是让观众站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去猜，去想象卫生间浴室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这么剧烈。然后在这个过程之中她的儿子出现了，她就是说，妈妈你不要对奶奶这么凶。这个很善良可爱的儿子想去做一些阻止的行为吧，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他踩到了奶奶的屎，
嗯，
然后他当时就手足无措，就对妈妈说，妈妈怎么办，我好像踩到了奶奶的屎。所以这个情况下我们就知道原来应该是奶奶大便失禁，然后他的妈妈在处理这个后果，就是给他奶奶洗澡，然后同时还要处理家里面被弄脏的一切。
嗯，
所以这个工作量其实是巨大的，以及到后面这一系列非常激烈的情节结束之后的一个 ending， 一个小 ending， 就是他老公何瑞芝回来了，看到家里面四处都是摊开的床单被罩，就是已经洗干净再晾晒的一些衣物，以及家里面非常安静的一切。
对、
哦、这其实就是整个这个情节的全部了。
嗯，只是听他们的语言你都觉得说这个冲突实在是太强烈了，我甚至都能够想象说照顾的时间再久一点可能会出现虐待家庭暴力的这种倾向，所以当时那一幕真的觉得哇很震惊很震撼。其实、
嗯、因为你要承担的所有的事情它完全脱离日常了，是一种超越人正常心理承受能力的一些事情，而这些事情它并不是说一个月出现一次或者是一周出现一次，它是每天都在重复上演。
其实不仅仅是这种特别繁重的身体劳动，我们在照护过程中充斥着大量的情感劳动，就是孩子踩到屎，孩子是不会做任何的隐藏的，他踩到屎那才是人类的第一反应，就是啊好脏我踩到屎了，然后我要怎么处理怎么办，
就本来应该有的状态。
对，
就是很自我的一面。
是，但是剧里面蒋庆芬包括现实中的护工和成千上万的照护者，这些成年人遇到这种情况非常非常的普遍，但是他们就仿佛要戴上面具一样，我不能对踩到屎这件事情表现出啊恶心惊讶或者是厌恶的这一系列的表情和举动，不然的话我就会被认为是一个 不够专业的或者是不那么让人满意的照护者。但是我们照护者这种情绪上的或者是情感上的付出是经常被人忽略掉的。情绪劳动这个概念或者是说情感劳动1983年的时候就被一个美国的社会学家提出，它具体指什么呢，就是指你通过情绪方面的努力才能够完成这个工作，这个现象就被称为情绪劳动。他当时是在调查一个航空公司的空乘人员和乘客之间的这个关系，他就会发现说哦，这个空乘人员在服务的过程中为了自己能够很高效的去完成这个工作，他不仅仅要付出自己体力方面的还有脑力方面的这个工作，他还需要控制他们自己的情感和表达，只有这样他才能够高效的让人满意的完成自己这份工作。所以你看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情绪劳动是特别特别常见的，尤其是在服务业现在要求都还蛮高的，就是比如说你一个合格的护工你不可能天天臭个脸对不对，哪怕你工作做得非常的好很勤快，然后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得尽善尽美，但是你臭个脸大家就会觉得说哎，你这个服务有点问题。
嗯，对，但其实在护老的这个行业里面我感觉不臭脸真的很难，在这种情境下你服务的人以及他的家属已经其实不太需要你真的开心或者付出剧烈的情感了，就是你对老人 来说你不要有太多的负面情绪、
嗯、
这个时候都已经是很觉得你是一个合格甚至优秀的护工了。
对，你看我们在护理过程中你遇到的 大部分的障碍都会导致你的负面情绪，就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剧里面踩到屎，对吧？那你不表现出你踩到屎啊，我很难受，很惊讶，这已经是一种压抑情绪的表现了，这已经是戴上面具了。所以他能够尽可能的表现出平静，他已经付出了很多的情绪劳动。
嗯，对，所以你在跟我说完这个概念以后，我对他的理解其实就是一种自我约束，他在那一刻都要把以前的情感抛掉，或者说是要把自己抽离出来。就是以前呢，就对方可能是一个照顾我的人，就不说是婆婆吧，就比如说是我们真正的有血脉关系的亲人。嗯，他曾经是照顾我的，而且他是一个无论是处事能力、生活能力都在我之上，教会给我很多事情的人。而这个人他就突然没有生活能力了，然后我接受这个变化呢，就是要在屎尿屁面前去接受这个变化。
嗯，
那个情境之下，其实你又要保证你自己为对方去考虑，去考虑他的心态，不要去表现出来这种惊讶，哦，怎么会这样？你就是要很理性，很克制的把自己的感情阀门关掉，
对，
然后让自己变成一个清理员，或者是一个维持秩序的人，去把这件事情完成而已。
嗯，
我觉得整个这个心理变化可能是就是造成这种自我约束的一个背后的心理机制吧。
还有就是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情景发生在整个照护过程中，这些情景发生的时候你真的是毫无防备，并且你会有一个下意识的反应。我举个例子，我帮我妈给我姥爷翻身，但是因为我姥爷他插着尿管，所以就是在翻身之前需要去把这个尿管给理好，不要就是我们翻身的时候就瞪着它，然后给它造成不舒服。我可能我印象中那个应该是我第一次上手去帮他操作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才知道就是说长期插尿管的这个病人为了护理方便他也不穿裤子。所以我当时就是把被子掀开，然后就一下子看
面对的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老爷。嗯，
对，就你能想象他裸露下半身，然后我是他这个外孙女的这个角色，会有尴尬，真的会有。那个瞬间可能大概有一秒钟吧，然后因为又很忙，就必须赶紧把我的情绪都往回收。然后就是我往上移的过程中，等我手抽出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沾到东西，我一看就是屎。就是你知道吗，人会下意识的觉得啊脏，但是你在那个情况下你是来不及去说我立刻去洗手去处理，也要赶紧把这件事情先做完，你也要收起来你所有不好的情绪。
嗯，
就不至于说是不好的情绪吧，但是你觉得脏这件事情肯定是你心理上会这样想。
嗯，它客观存在。
对啊对啊，这个
理所应当，
是你没有办法避免。所以当时我就立刻抽了一张湿巾，赶紧先擦掉，然后立刻陪我妈把这件事情完成之后，最后再去洗手。这是护理当中可能每天要发生无数次的场景。作为一个新手，你第一次去面对它的时候，你不可避免的就会产生一些心理上的变化和负担吧。所谓的这个情绪劳动对于我来说，可能就是我要克服这些情绪，我不要让它外显出来，不要影响到我们整个的护理进度，把这件事情给做好就行了。但是你说这种劳动应该被忽视吗？我觉得也不应该啊，因为它长期影响着我们自己的情绪和心理健康，对不对？但是其他的人看到的都是哦，你给老爷翻了个身而已，但是它延伸出来的这些情绪劳动是大家看不到的，但我觉得这部分又恰恰是很应该被注意到和关注到的。
嗯，对，所以就是有一个完全失能的老人，而护理他这件事情还是被放在家里，真的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因为我奶奶也是因为小脑萎缩、阿尔兹海默症，她就在那个去年的时候完全属于是全瘫嘛。 然后她现在就是住进了疗养院，现在就需要每天都穿着纸尿裤。夏天为了凉快的话，那下面就是只有这个纸尿裤，然后就别的也什么都不穿，然后上面是一个睡衣。那个房间还 大概有将近10个人吧，然后其实里面的老人大部分都是这样的情况。
嗯，
然后里面基本上同时会有4个左右的护工，他们在处理这些老人的情况下都还挺正常的表情，就是我能感受到他们没有任何、
是不是就习惯了这种感觉，
对，习以为常。
嗯，
而且其实他们会插科打诨，一个男护工我还蛮喜欢他的，他就经常去拿语言去刺激我奶奶，就我意识到他其实是很想用这些语言去让他有所反应。
嗯，
然后我才意识到他没有在刻意的去收敛自己的情绪，比如说尿了两泡，哎，一下就两泡连得很近，他就会说，哎呦天哪，你这喝挺多呀，还挺能尿的，就是有一种插科打诨的情绪在里面。那个护工给我的感觉，他是在很真我的一种状态去面对老人，我当时就觉得还挺神奇的，就他没有在控制，但我觉得这好像很难做到。
嗯，
这是一个个案吧。
对，可能做到的人会很少，大部分人比如说尤其是护工哈，他接触到陌生人的这个屎尿屁的反应一定是说啊好脏对吧，不想搞。
嗯，
那他能够不反应我觉得已经很好了。这位医生可能就是更特殊一点，他可能也找到了自己抒发自己这些情绪压力的一个通道吧，就是他以一种半开玩笑的方式半责怪的方式，然后反而跟老人进行了一种沟通。
嗯，对
对。但我觉得有一些啊，就是真的是没办法控制，你比如说我姥爷他也经常需要吸痰，当那个吸痰管下到他的气道里开始有那种呼啦啦的声音往上吸的时候，哇，我听着那个声音我就是抑制不住的会有身体的反应，我就是有往上干呕的感觉。
嗯，
就每到那个时候我可能就会躲到卫生间待一会儿，然后让我自己不要表现得这么强烈的时候，然后再出去帮忙。在那一刻我不仅要控制我情绪上，还要控制我身体上。
嗯，
这可能就是每一个护工和护理人员也会面对或者是会发生的问题。
嗯，对，它就是客观存在的。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你在护理老人的那个时刻，照护者其实就是把一部分自己藏了起来，你给他呈现出来的就是你最好的状态，是给他积极心态的那个人，不让他难堪的那个人，然后让他感受到比较，
要变成一个工具。
对，
要真的要有一个工具化的过程。
对，反正不管是家人还是护工，他其实是有在戴上面具去完成这些事情的，或多或少吧。
嗯，有一点就是职业属性的东西在里面，就是我们工作的时候，我们上班的时候平常也会被说就是要职业一点，要有更高的专业精神，就好像是这种感觉。
嗯，
这个情感劳动这就是需要被看见，怎么说，他就是他没有那么容易被量化。
嗯，
对于照顾老人来说，有一些东西是非常精准可以量化的，比如说他身体皮肤要完整，
嗯，
要干洁，然后不可以起褥疮，
嗯，
脸啊头发呀、脚被清洗的怎么样，就是这些东西直接被量化的，所以他的工作会更直接的和这些相关。但是情感这一块你怎么去量化它呢？真的很难。嗯，所以他就会隐形，就很难被人看到。
对，
而
这
方面的付出又不能说小，
其实占比是很高的。就像现在哈，我们比如说在完成一天很繁重的工作，我说的这个繁重是指就是心态很疲惫的这个工作，你回到家如果你的伴侣或者是你的朋友跟你讲说啊，你不是也没干什么啊，然后累吗，就这么累啊，哦，你一定会超级火大的，
直接炸开。
对啊，真的是直接炸开，要跟他吵架了。但是
然后坐下来一想，我真的没干什么。
对，就是我没干什么，但是我心累。你想那个心累都已经让你非常非常的感受到真实的身体的疲惫，那这个事情其实也不应该被忽视。
嗯，
对吧，就是你经常会看到在家照顾的这些护工或者是女性照护者就真的很容易被忽略啊，就是有人会挑三拣四就说啊，就才照顾了多长时间呀，啊？才翻了这几次身儿啊，也没看起来也没有那么累嘛，或者就说啊，就是你平时也 都是在家做家务啊，现在只不过多照顾老人啊，就工作量也没增加多少嘛，就说这种话的真的是罪该万死。
而且很常见。
对啊对啊，其实这个问题都已经不光是在照护啊，就是家庭主妇在家里她做的那些事情不被认可，对不对？哦，这其实是一个逻辑和一个感觉，她可能可量化的东西没有那么多，但是不能够被量化的东西又不能够让大家看到，所以就真的很委屈啊。剧里面还有一个镜头让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简清芬当时因为种种原因吧，反正她出轨了嘛，出轨了她婆婆的那个主治医生，然后她说了一个特别疯的话，我是说就大部分人都会觉得她很疯逼，就是说你知道吗，就是可是我每天都在心里问我婆婆怎么还不去死，我每天都想掐死她，就这句话就是可能很多人都觉得很疯很疯，但我太有感触了，就是每一个在长期照护的家庭在最后的时刻，就是快要崩溃的时刻，他可能都会有这种心理活动。我姥爷的照护过程其实已经蛮久了，应该有2年了吧，一直是那种24小时很高强度的，尽管我姥爷有好几个孩子他们轮班，依然把大家累得不轻，但是我说的这个心理上的感触就其实有时候是我的一个感触，因为我太担心我妈妈会因为这件事情累垮，然后以及我目睹了在整个照护过程中爆发了太多次的家庭矛盾，所以我有时候心里就会有这种声音，就觉得说这种日子怎么还不到头啊，就什么时候能结束掉，就如果因为这件事把我妈累垮了，我真是我太难过了，我接受不了，我真的就是有时候觉得姥爷的离去可能对于所有人来说也是一种宽慰和解脱，所以这就是非常非常真实的照护者的声音，哪怕听起来他很疯很冷漠很不尽如人意，但是他就是这样存在的，
就是这种不善良怎么讲，我以前很难理解，我还没有进入到那个真正的照护者的角色里面，我更多的是看着我的姑姑们去照顾我的爷爷奶奶，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现在去想，我经常站在一个道德的制高点上去居高临下的评价他们。比如说他们要把我奶奶送到疗养院的时候，
就你也会像简清芬一样对吧，说怎么能送去那个地方，
那句话就是深刻的出现在我的脑子里面，而且我可能对我的姑姑们很难去说出来，但是我对我爸就是会说过很难听的话，就是类似于那怎么能把我奶奶送到那种地方。在那之前吧，还有一次我是听到过姑姑去说，哎呀别人家都是一个老人要照顾，咱们家俩，我当时在想这不是一件应该值得庆
幸的事
吗？
是吧，
对啊，这不是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吗？你怎么一点都不宝呢，你还在抱怨你还在期待就是我们要少一个，我当时就非常的不理解，对，我现在想起来自己当时也是
太肤浅了，
又幼稚，对，幼稚肤浅以及心高气傲的站在那个制高点上评判这一切。
在我们家我不是那个真正照护的人，我只是每次经常回家能够去帮我爸妈去分担一些，但是在这种特别有限的经历里我都体会到了这种崩溃，就是你能想象吗，就是人是在极度疲惫的状态，我姥爷每2个小时要翻一次身儿，我会想说哦，那让我爸妈多睡一会儿，我中间起来他们有一个人就可以多睡一会儿或者睡过去都没关系，但是你比如说你坚持个2-3次之后，你就会发现你困到什么地步，就家里的灯亮起来或者周围的人在说话，我在沙发上睡的一点知觉都没有，你知道吗，就是我脑子非常想让我自己起身，但是我可能都起不来，我爸妈60岁在这种高压状态下去照顾，这身体上是承受不了，很难很难，我体会过，另外他们心理上会比我痛苦很多很多，而且这个日子是没有尽头的，所以你想想在那种情况下简清芬说怎么还不去死，我每天都想掐死他。
之前就是在读那本书《不情愿的照护》的时候，有一句话我也印象很深刻，他就是说在日常生活的不堪与琐碎中，疲惫与绝望交替登场，而最安慰人心的话就是这种日子过不了多久了。
而且我觉得这个东西啊，如果没有照顾经历的人来说，真的是很难有这种感触。就你必须体验过一次，你才知道哦，这个照顾意味着什么。所以就是没有照顾经历的人，我觉得他偶尔说的一些话就还挺有杀伤力的。不要随便评价别人吧。另外我特别想说的是，其实这些照护者也被称为第二受害人，就是因为他们在整个照护过程中要承担太多太多的负担了。我之前看到一个这个社会学的研究嘛，他讲的是这个护理人员的负担是随着时间进行一个非线性的增加，越到后期它可能是一个很笔直的很陡峭的这种状态，在增加你的这种心理上的压力。可能你前期觉得哦我还能承受，还好还好，到后面这种东西都会成指数性的增加。
而且这个压力是多方面的呗，有一半可能是比如说身体压力，就直接的劳累，还有很多的是经济压力、社会压力，
是的，
然后到最后就是一种心理压力。比如说像前一段时间北大那个胡勇教授他所展现出来的还有一种压力，就是照护和工作的冲突带来的压力。其实这些都直接最后指向这个人的身心健康。
有一篇发表在 BMC、老年病学杂志的这个文章里面，研究了是中国四个省567名残疾老年人还有他们主要的这个照护者家庭，就发现说照护者抑郁症的患病率达到 37.7%，其实这是一个很高很高的比例了，
十个照护里面可能就会有
将近四个人，
接近四个人会抑郁、甚至还有数据是说这个失能老人家庭照护者平均照护的年限将近达到12年、
我看到那个数据，不过好像是个国外的数据、是18年，女性照护者能达到18年，而且这个照护老人真的是比996还累、根据中国人民大学老年学研究所的调查，家庭照护者平均照料的时长大概是15.7个小时，这种强度15.7，
就是除了自己睡觉吧，除了自己睡觉就都在做这件事情。
但事实上是你的睡觉时间是碎片化的。就你记不记得这个片尾大结局的时候，简清芬决定离开何瑞芝然后去照顾瑞贝卡吗？他当时也是因为出轨的事情，然后就跟那个何瑞芝发了一个消息。他当时跟何瑞芝说，说这不是爱。他最后那个消息是这样写的，那当然不是爱，可是我有需要，我需要有人可以听我说说话，紧紧地抱我一下，就算陪着我哭也好。在那段时间里，如果有人可以告诉我，简清芬你做得很好，辛苦了，我就会在所不惜。可惜那个人不会是你，也不能是你。哇，我就觉得这条信息就是说出了一个照护者的心声，他看似在解决他自己的这个爱情和婚姻的问题，但其实他也表达了在那段时间里他的情感劳动，他的负担没有被他的老公看到。
我想起来一个已经快被我忘了的细节，今年过年的时候除夕夜我们是在外面吃的这个年夜饭、全家人觥筹交错嘛，因为我们家吃年夜饭其实还蛮多敬酒环节的，就是各种胡敬乱敬交叉敬然后大家都在比如说恭喜这个升职，恭喜那个加薪，然后恭喜孩子们学业有成。我妈就喝到一半就出去陪然安玩了。我也没觉得她是特别的不高兴，然后晚上在一起聊天的时候我妈才跟我说，说还挺难过的，就没有人说一句你辛苦了，就是这么长时间一直陪着妈什么的、可能是这个文化语境里很难说出这样的话，我不知道哎。但其实这种话对于照护者来说真的好重要呀。
是、我觉得是他们得到慰藉的一个很大很大的来源，对不对？
对，甚至会让我觉得有点卑微。这种话你能帮得上忙吗？什么忙都帮不上、但就很需要。
是，就很需要对方发自内心的去讲一句、确实如果没有讲这句话，你会觉得说一个人默默付出了很久，但是好像在这个大家庭也没有人感激你，都没有被看到，对不对？
一切都那么的理所应当。而且我妈
是让人很心寒。
我妈我一直觉得我妈不是一个典型意义上的习惯于照顾别人的女性，除了她对于我的照顾这种天然的母亲的 情感以外，就是她以前其实还蛮主外的一个女性，她在退休之后的五年里面基本上都是在照顾老人的过程中度过的，所以她的这种情绪情感上面的
落差是吧，
对，这个落差会非常大，而且她自己也会跟我说跟之前的朋友的交流交往都很少啊。
他们可以寻求什么样子的帮助呢？
嗯，我在看这些资料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个概念叫做喘息服务，我觉得这个还挺形象化的，就是那种让我喘口气的感觉、
Have a break 是吧、
啊、对，你们家所说的那种我来看一会儿你先出去自己溜一圈，其实都是这样的一种感觉、
我比较好奇、就是这个服务是由政府提供还是说有一些什么社会公益去做的？
对，它严格意义上它指的就是政府花钱给失能老人家庭提供的一种服务，然后或者是请专业的人去家里照料、或者是把老人接到养老机构里照料，它的最终目的就是让家属去喘口气，所以这种服务也被叫做养老救火队、你就让他有个盼头吧，就可能每星期你有个半天你让他出去有点自己的时间干干自己的事儿就很好。然后在报道里面其实也会看到江浙一带会有很多的试点、
我这次在宁波也是、我就发现那么偏僻的农村竟然可以覆盖到，其实听众就是不管是哪个地区的你们都可以去搜索相关的内容，就是如果是细节的话我们就不多讲了，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自己城市有没有这些服务，
对，
那也可以利用起来，
是、
嗯、
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个家庭养老照护床位其实也是最近我才意识到的一个概念。我能看到的一个试点也是无锡啊，说起来就是江浙那边可能真的很重视这件事情，它有一个模式就是一加三加 N、一就是为这种中重度失能老人在家里设立一张护理型的床位去接纳这种统一的管理，三就是提供这种智慧养老适老化改造，就其实就是像我们上期提到的那些基本的服务、以及长期照护保险、N 是列了103项服务清单，里面会包括一些比如说给老人洗澡啊、擦身、洗头、换衣、协助大小便、帮助捡药、买饭等等等等，就是列得非常的细致，多达103项这样的服务。所以我觉得就是随着老人越来越多，这种服务应该会更加广泛也被细化开来，
很多这种服务啊、它目前都是在一些试点城市去推开的
对
吧，
确实是，
就是它还没有在全国蔓延开来、
包括长护险也是处于一个试点、
这个东西我也是前段时间在提醒我爸妈去关注，但是很遗憾就是我们家那儿还没被列入试点城市。
对，就我们可以在这里简单的介绍一下吧，它其实也是一种健康保险，主要就是针对这种长期的重度失能人员支付他的日常照顾费用，现在其实已经实施了有6年多了，它覆盖了49个城市，但总体来说它确实是一个试点的过程中、那大家都可以去看一看自己所在的城市、或者是家里所在的城市是不是有这样的服务，也许是一个很不错的帮助。
好的，还有吗？
还有一个很软心的事情，就是总觉得要更多的去让家里有沟通这件事情，无论是由照护人发起的还是由周围的人发起的，无论是说这个照护怎么样能更健康可持续的实施下去，还是说一种情感交互，一种感激感谢，我觉得都是在这范畴里。
对，你说的这个也是我想去表达的一点，就是虽然我不知道我这个呼吁能不能被听到吧，因为我在看书的过程中我意识到一件事情，就是他那个案例里面有写到说，就是在什么情况下这些照护者尤其是儿子照护者才能够感受到说啊，我来照顾母亲真的是太好了。然后他提到的其中一点就是说，当他听到母亲对他说谢谢，很真诚的对他说谢谢，并且可能浮现出一些这种很开心的微笑啊，然后当时儿子的心里就会觉得说，就是妈妈你值得活得100岁，就是这种感觉。
就那个时候照护者想得到的东西那么的微不足道而又那么的重要。
是，但是我不知道是因为父母失能或者是身体原因，就是很难去听到这句话。我觉得这可以归到你说的沟通的范畴内吧。就是照护者和被照护者啊，如果有能力沟通的话， 我觉得可以去表达这种关怀和爱，相互的其实都是。另外就是没有参与到照护的这些家人们，其实也可以对他们的工作、他们的付出给予一些肯定和发自内心的感谢，这点还蛮重要的。
是的。
另外有一点就是在照护过程中，尤其是对子女的这个折磨其实是很大的，类似于这种病友群，或者是像你们理解的这种什么妈妈群，就是同类型的，都在照护人家这样子的群，大家能够有相同的目标，就是说啊，我们要努力把老人护理好，坚持下去，就相互鼓励，这种能够有切身体会的相互鼓励才是最有用有帮助的。
我真的很有体会，就是妈妈群真的是一个很神奇的存在，就没有妈妈群解决不了的问题。
聊这么多我甚至都不想结尾了，
就这样吧，
就是
你们都该听听，该吸收的吸收，
该订阅订阅，
该订阅订阅，该留言留言，赶紧的，让我们的声音被宇宙听到。
我们今天就不做什么结尾了吧，因为聊的内容也很多，就是从这个一部大火台剧然后延伸出的照护的问题，我们就希望说女性的就是照护过程中这个性别的差异能够被大家意识到，然后以及照护者负担这件事情被越来越多的人看到其实就可以了。
虽然说不容易，但是我觉得这个改变就是要一点一点的来，对吧。
嗯，是的。好的，那今天就这样吧，拜拜。
好，拜拜。如果不存在，试着看看。